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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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诸位菩萨，我们讲圆觉经这个正品啊，这个文殊菩萨。在大众中继承坐席，顶礼佛祖，肉咬三掌，常为插手而百佛也。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来法众，说于如来本起清净因地法时，即说菩萨犯大乘庄法清净心，远离诸病，能使未来未世末世尊生求大乘者不堕邪见。这里面这个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的菩萨们，怎么样的在因地这个行清净心，法正念真行。第二个问题是怎么样的远离邪知邪见这些这个诸病，修行这些病，这个都是我们每个修行人所一定要知道的问题。因为我们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就是真知真见的心。那我们如何发这个心呢那么说我们发这个心，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的才能远离这些障碍呢，这些邪见呢所以这个问题文殊菩萨是把这个整个的圆觉经根本问题从这个第一章就说出来了。后面这个大悲师尊，师尊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师尊是对佛的一种尊称世间之尊，就是人天上天下为我独尊，也就是说贵为人天四秒贵就是天上天下人都要拜他为师，所以呢贵为人天四秒。这个富有大千世界，也就是说佛陀他有多么富贵呢，就是大千世界都是他心里面显出来的。那我们成佛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具备这个师尊这个名。所以师尊呢，如来应供真遍知明行主，善事施讲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师尊。所以师尊是释放如来这个别号共号，就是共同有这个十个名字，所以叫大悲师尊。所以师尊是还有别名，别名就是释迦牟尼佛而每尊佛他都有着别号，别号呢比如阿弥陀药师佛、释迦牟尼佛这个叫做别称。别称是自己的愿力有关系，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发的无碍大愿，所以称为叫大悲释迦。释迦牟尼佛在大悲华经里面叫大悲菩萨然后说这个阿弥陀佛因地法藏比丘发的十万亿成就的叫阿弥陀。他说阿弥陀、释迦牟尼、药师如来，他每个人的愿力不一样， 释迦牟尼佛五百大愿，药师佛十二大愿，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因为每个人的愿力不一样，所获得的功德啊名号别号就不一样，所以叫别称。所以师尊呢，它是共称共号，就十方师尊共号，这是只有十方如来所具足的啊，是大悲师尊。这个师尊共号，也就是法身所具备的这个十号。那么说这个愿力不一样，就有别号。所以呢，它称为师尊，是指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是所示现的是法身佛，也就是说他的光明会上是如来一些光明大沙弥中，所以呢这个呢叫师尊他尊称。那说这个所有十方世尊都有自己的愿力，这个愿力干什么呢？都是以把众生苦为种，给众生乐为种，也就是说所有的佛成佛了都是因为以大悲心而成佛的，我这个大悲心都是八众生苦，给予众生乐，让众生得到究竟的解脱。所以呢，所以我们称为大悲是指佛的愿力，世尊是代表德行，他的德行圆满，大悲愿力圆满，所以叫大悲世尊。所以大悲这个世尊这个名字就是愿力圆满，德行圆满。德行圆满叫做师尊，愿力圆满叫大悲，不然的话就不叫大悲那说我们这个观音菩萨也叫大慈大悲，而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它就是所示现的所示现道家慈航示现菩萨。其实呢从这个观音文殊地藏普贤也可能也能够成为大悲。那说一般人呢就不能称，必须要有法身大社位，就是证得了佛的果德，所以这样的人才称为大，是吧？你像菩萨叫做法身大士，就是这大士一个大。有人说这个某某大师，其实这个大其实是不能说的就是一般人没有获得法身上的解脱都不能称为大。所以呢哪个人叫某某大师自己还是毫无忏悔的去应干什么你要说小生不能称为大师，只能够成一个小小法师忏悔生不能称为自己叫大所以只有菩萨法身大士所以叫大悲师尊，怕古语给一尊常常。他说所有的诸佛在他的这个法身是跟尊身是一体的，每个尊身都具足的但是呢他的愿力是尊身的这个他圆满的愿力只有诸佛跟诸佛才会共那么说他在哪里呢？在哪里呢？其实所有的佛证到圆满的果德法身来讲，每个尊身的自性是一体的他证得了尊身一体。第二个呢，他的悲心他也证到圆满，也在尊身，但是呢不在尊身体上，是在尊身相上，知道吧？因为尊身是以相而得解脱，如果大悲心不在相上圆满，那尊身他成佛没有意义，知道吗？因为法身我们每个都尊身都具足了，又看不见摸不着，他只有一个理，是尊身不成佛是无法看见的，知道吧？因为他是不共的，知道吧？所以他是只有师尊跟师尊才共，跟尊身是不共的。尊身不能叫他叫师尊，也不能叫他叫大师，因为这是法身不共的，知道？只有法身跟法身在一起是一体，跟尊身是不共的。那么说他的愿力他会在尊身相上，尊身相上。你看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三十五愿在哪里呀？出家。南无愿三十六愿出家愿三十七愿菩萨愿然后说四十愿四十一愿叫做六根愿十三愿意愿十三愿法界愿是吧就是世间愿 这个法界愿、十四愿、修诸善法愿，就是四十五愿常见诸佛愿，四十六愿常见诸法愿。他说这一切能见到的是阿弥陀佛的果地，我日诸人心想我建立的，所以四十八愿能看得见，能摸得着，它能够让尊生有接引的这么一个台阶。因为这个台阶是佛菩萨这个法身大士与愿力在我们众生心中现出来的，像虚空我们看得见，但是呢它是相，是吧？但是呢这个佛力愿力圆满以后，虚空就是相，在佛力愿里面是圆满的，在我们这个地方，在我们妄念里面，因为我们还有无明分别执着，就不知道这个虚空的相恰恰是佛的愿力，是尊生的业力，是业力跟愿力是同时的。就好比说水里的波浪，这个波浪跟水又是一体的，跟尊生业又是一体的，没有尊生业，水波不会现行，有没有水波也不能出来，所以波呢有水愿力，有尊生业力共起的，知道吧？所以你看到这虚空大力，你可以说三种法：一种尊生业力，第二尊生自心，第三诸佛愿力。就是你不看这个波，它可以起，用三个方法说。你一个说尊生啊，所有这个世界都是恶业，都是你这样讲可不可以？也可以啊，这尊生业力所显现的啊，你此物界获得人生，你说都是业力，所以你这样讲也没有错。为什么呢？尊生没有尊生，这个世界不会现行的。因为没有尊生就没有十法界，所以有十法界就有尊生，所以十法界跟尊生是业力相引牵引的。第二个呢，你说它是心理可不可以？是自信显现出来可不可以？也可以。为什么呢？一切做法它体本空，它本来是空心的，知道吧？就是他说这个如果不空心，怎么现六道轮回，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我们就成不了佛了，是不是？所以呢，十法界都是呢由自己自信里面显现出来的。你这样说也可以，它不一定是空心的，啊。那第三种说法也可以，是佛菩萨的愿力，在经典上讲，所有山河大地啊，愿力能接引尊生的这个灯意，都是来自于八地以上的果德，因为阿罗汉都没有的，阿罗汉都没有地球，我们凭什么说有地球呢？阿罗汉都不能现虚空，我们凭什么说我能现过虚空呢？那肯定不是你心中的虚空啊，也不是你心里的大地啊。那说谁出来的呢？就阿罗汉都不能现虚空，是吧？只有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能现虚空。那你看到的虚空是谁现出来的呢？就是这样，那肯定是八地以上菩萨的愿力显现出来的。所以呢，你说是菩萨的愿力，你说是啊，尊生的心力，也可以说尊生的业力。所以呢，在经典上讲，尊生业力不可思议，尊生念力不可以，如来神力不可思议，他们是共同显现出来的，是吧？你是什么样的信心，就是什么样的，怎么样的体，就是说你怎么信都可以，是吧？你信业力，你信，所以尊生老是呢，听到一部分经典，没有听到那一部分经典，所以呢，你只听到业力，就没有听到自信力，没看过般若。所以人就会跟我来争，知道吧？所以你讲业力没有错啊，我不会跟你争的，因为你只看到一部地藏经嘛，是吧？但是呢，你问了般若以后的话，师父讲的这是对的，原来这个是心力力量，是吧？你看心力，我又讲是阿弥陀的愿力，你又不信，因为你没看到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四十八愿见你尊胜的心想，那你就不知道了。有的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见你虚空大地，你就不知道了。色身相无触法，一色变成无量色，一相变成无量相，一即变成多，多就是一，就是八地以上菩萨起的过多。那你不知道，你没看过华严经呢，没看过无量寿与四十八愿呢，你对这个是不了解，所以呢，你就会给我辩论，说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在遥远的十万亿佛陀，我们念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去，要说此世界是佛菩萨的愿力，我就是不信。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你没有通达佛的愿力。不了解佛的愿力，你就会争，就争。那么说智者不尊，我不会跟你争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只看到一部分，所以井中之蛙不知道广大之海，知道吧？所以你在井里面看不到这个大海的时候，你就会否定，知道吧？所以我们了解啊，业力、自信力、业力、信力，就是业力解脱力嘛，是不是三种力嘛？ 一轮这业力嘛流转了，解脱离阿拉汉嘛，这个愿力诸佛菩萨嘛，是吧？现在我们大乘的教法在哪里呢？大乘的教法就是讲愿力，大部分都讲愿力。你看观音、狮子、地藏、普贤，所有的菩萨都是讲大乘，是吧？只要讲佛菩萨的愿力，一定是讲的大乘。大乘呢，是在愿里面这个思维，是吧？所以呢，大悲这个佛陀的大悲的愿力是在向上来显现，所以一切诸佛的愿力都在向上一切诸佛的果德就是施政这都在尊生性上，就是尊生性上无名无相，断失断义没有失，没有义，没有名名，无善无恶，是吧？没有善恶。他说这个有善有恶，有失有义，你去化化头，就是叫化化，就是我们先前看到所有东西，就是以我们的业力啊，就是有善有恶，有失有义有名有相有是有非，这个都是化头所出现的这个名相那叫有始有终，有始无终，报身，报身是有始还是无终这个法身无始无终是真理有始开始的始，有始无终是之事有始有终是为化所以尊重在化里面不知道报身和法身，所以呢就喜欢跟诸佛菩萨争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明白就是说大悲世尊所感应的我们呢，理念里面就认识到一个什么东西。这样讲的时候大家在可能在别的地方都听不到了，知道吧？因为你要把这些经拿你的手上去念一念，你找不到这个感觉。但是呢这样的一开启，你就知道一些诸佛菩萨在大悲世尊这四个字就解释了这个相和理，就是事和理的这件事情了解了大悲就是他的愿力和世尊他的这个德性德，说这个性德是尊生所具，就是尊生所具因为这是文殊菩萨大悲世尊，是吧？就叫大悲世尊。那么说这个大悲，悲是八苦之意大悲世尊以尊生，因为尊生呢常在迷在梦中而不方便说法，就是不宜示现的种种方法，就是像这个或者说法或者是因为种种说法包括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你看他也要说法，但是说法跟持世界说法不一样，他也要方便你就说微风吹灯珠宝横竖鸡宝楼尊人听到以后呢皆心念佛念法念僧，那个鸟就飞过来都在说法，尊生呢听到以后呢马上就会念佛念法念僧。他的说法用自然的说法，其实我们生活中呢不只是说释迦牟尼的说法，一切皆在说法，我们不知道而已。你就说我看到尊生，我看到男子就是有男，看到鱼的有鱼，鱼说法男说法都是心中现男现女，是吧？都是心中的这一念，就是一个名一个相，持相为名，持名为相，就是说看到一个男一个男相男名，看到一个鱼就鱼相鱼名，看到虚空有个虚空的相，然后呢有一个虚空的名字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名字和相貌有时呢用相说，有时用名说，是吧？所以呢尊生迷惑互相对立，不对立他在迷惑之中他不知道自己在做梦，是心中的境界。如果假设没有这个施真这个方便大悲心日尊生心想，先以你像说这个虚空大地本来就是梦中之景，心的境界也好，心的业力也好，还是越来方便也好，都是不真实的就是把你现出来，让你有所安住，先安住以后 在看观音师至地藏普贤啊，或者是释放诸佛在持世界啊，来方便说法啊。那说说法说呢，却说啊这个宇宙的实相啊，实现真理啊，实之觉悟，就是尊生看日相说呢，这个虚空大地呢，它不是让你贪嗔痴的，是让你觉悟的，你知道吗？都是让你觉悟的。你有没有这种觉悟？就是学佛的人看到大地，看到虚空，看到色身相无错法，这个不是让你来贪嗔痴的，是让你觉悟的，你信吗？是吧？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在持世界以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说要通过口讲法，所以尊生才能够了解法，就是心，或者是就是业，或者就是愿。然后呢，这里你悟到无我、无人、无尊生、无寿者，这里没有无人尊生，一切相、一切境界、一切时空，都是业力、自信力和愿力，是吧？就念力。他说这三个念出来，这里面是没有我的，包括你的身体的出现，是业力、念力和愿力，这三个力量。这个三个力量出来，就是念尊生呢，先让尊生安住。但是呢，在别的国土，在他方世界很多国土里面呢，他说所有的外面的境界显现啊，色身相无错法的显现，不过是时空显现。这样你在那个地方吃一粒米啊，眼睛看看色啊，听到风音，那个风吹一吹啊，这真悉陀含、悉陀含、阿罗汉、阿罗汉，为什么呢？他能静定心故。那说我们呢？不是，我们呢？看到色身相无错法的时候，他不能惊动，反而令我们贪嗔痴，知道吧？因为贪嗔痴，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叫以摩诃般若就口说，释迦牟尼佛持世界用口说法，他方世界不要的。所以持萨婆世界什么罪虚胜，肯定不是色身相无错法，肯定为什么？色身相在我们没有听到释迦牟尼讲法之前，除非你是大菩萨再来，一闻到这个法马上就开悟。但是呢，我们作为我们来讲，就要声闻解脱，叫闻法解脱。他说所以通过闻以后才了解，叫声闻解脱，有必至福啊，或者什么，他不需要靠这个人说法，他看到这个下雨啊、落叶啊，都可以证到阿罗汉，知道？这个叶子掉下来，他立即就知道无常，他一无常，无常到底，就马上就证阿罗汉。他就说无常，叶子啪掉下来了，他就证阿罗汉，是吧？他说缘起，我们坐在一起，突然走了，哎，他就证阿罗汉，就是。所以因为哭一笑，他一下就悟到了，就证阿罗汉。一哭一笑就证阿罗汉。他为什么呢？他这个法啊，在他面前，这个无常缘起啊，他会触动他的心，触动他的自信，知道吗？就是说，他自信跟这个心呢一相应，就没有了，知道吧？那就证阿罗汉。我们不是，我们呢，血掉下来就哭了，是吧？前天我看了一个小女孩子，是西方的小女孩子，他说他血掉下来，那还在哭，他哭啊，他我从小就见过他现在要落叶了，我舍不得他。啊，爸爸就告诉他，薛明年还会回来，叫他不要哭，他就拼命哭，就薛要掉，他拼命哭，情见嘛，是吧？情止嘛。但是呢，他能哭，就证明表示他很苦，是吧？如果在你再进一步的话，就可以解脱了，是吧？那就怕的是什么呢？麻木无人，知道吧？麻木无人，就是说一点感觉都没有，薛掉下来，生出来，他没感觉，他根本就是说自己父母啊、兄弟姐妹呀、啊。在别人死的时候啊，难道你没想到自己会死吗？你亲人爸爸妈妈的痛苦堕到地狱，或者是亲人离开你了，你都触动不了你的心，最起码表示苦出来啊，他哭都没有，就证明这个人在世间呢已经麻木了。他麻木什么地方麻木了？就是名利色，知道吗？就是人民，就是说女孩子为了嫁给一个老公啊，宁可嫁到乡下去，也不顾父母的反对，父王拿刀放在颈子上面，你要嫁到那个地方去，我死给你看。那孩子，那个女孩子啊，根本就不回头就走了。可看出心在贪嗔痴里面会非常的麻木。就说一个人呢，在这个世间看到无常缘起，能知道苦，也能够发起一点善根。但问你现在人呢，就非常麻木啊，一点觉醒都没有啊。所以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啊，就是说，这个对父母不孝啊，在生活中很多感应力是 是比较枯木无情，越是无情越像木头一样啊，没一点感觉啊。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啊深深的思考啊。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为了摩诃般波罗蜜，就是一说法比较切机，知道？所以师尊说法就是很切机，就是说我们现在啊，不需要去通过很多的一个拜佛啊、打坐啊这些都会贪着的，只有在你在听闻思这个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就是要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感到很急迫。你不觉得闻法更重要吗？是吧？你觉得闻法这种闻思，是你让你心渐渐的空，渐渐的广大，渐渐的放下，渐渐了解宇宙的实相。他说这个时候你修佛的这种金刚坚固不坏的这种信心出来了，他说比你自己念阿弥陀念念，哎呀好舒服啊，然后就贪着了。拜佛拜久了以后啊，就是说觉得好舒服啊，又贪着了。因为我们在行为上很多地方非常容易贪着，知道吗？所以坐在那里一心的对听法而闻起信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一人来了，我是来修禅的，他说他修禅，我说修禅你念佛都念不下去，要修什么禅呢？就是念佛这一念阿弥陀佛我们都坚持不了，就是念阿弥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他说因为阿弥陀佛嘴巴还要瞪一下嘛，那坐禅什么都不动嘛，是吧？不动嘛，那你要是坐禅，我常常就把手举起来，你坐禅吗？你手举能举多长时间？一直这样的举着。禅是在这个地方，不管是苦乐什么东西，你都要放下来，就是。然后这个地方好辛苦好累，你不想干了，你就放下来吧。要放下来，对禅来讲的话，欲苦欲乐，心丝毫不顿的，就是。那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你对这个念阿弥陀佛都念不下去，半个小时都念不下去，你觉得麻烦讨厌。因为禅心在相上，心相是不二的，离相说禅说心的话，那一定是邪见，知道吧？所以呢，那是一种大脑一片空白，坐在那语语不动，什么都不想，其实大脑是一片空白，那是一种无记状态。这种无记是堕畜生道的，知道吧？那将来做个什么大象啊、老虎啊什么，说大象、老虎都做不了，你最多做个小猪一类的东西，就是。因为那是懒汉，修懒汉，就是嘴巴瞪一下都不愿意瞪，还去修什么禅？是吧？就是贪着享受，贪着清净，所以在这个世间的行为啊，会令我们起贪着心，知道吧？所以我们呢，要闻法，你要做这个呢，人家闻法一闻就是六十万劫，就是六十万个劫，一直在听《法华经》，知道吧？所以释迦一打坐的话，他在法性里面，第六呢明明了了、清清楚楚的，在法性的光明镜中啊，不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眼睛一闭什么的，你知道眼睛一闭你一定要念佛，你不念佛我们又集中人知，念有念人，知道吧？有念人，眼睛看有色人，耳朵听有音人，鼻子有味人，有法人，有触人，那个人出来以后他是清净的，清净的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眼睛一闭那就变成一片空白，是吧？你要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是一个念，看到自己这个念在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世界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一个阿弥陀佛，就变成阴能，知道？阴能是一个世界，知道吗？就是说有的那个世界就是阴，没有身体的，就是一个阴身，知道吧？叫阴能。你要说我们娑婆世界可能叫水能，是吧？就是动水能，也变化能，就是叉叉变化叫水能，或者叫风能，就是说风能有一个世界，水能一个世界，色能一个世界，它是一个人处在一起。我们眼睛有色能，耳朵有音能，处在一起变成七个人。那七个人在一起选卷，我们好像在一起，其实是不在一起，因为眼睛远远听不到耳朵，耳朵远远看不到色相，所以耳朵是一个人，眼睛是一个人，就是说身是一个人。那说这个人他们两个没有什么关系，知道吧？他有关系的就是性。本性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你说二老汉这种性就是信仰，它叫养人色人，它心儿叫生人，它心里面出现生人，心里面出现养色人，所以呢它性是一体的，理是一体的，事是无量的，知道吗？所以呢念佛你闭着眼睛的时候，如果你要不念佛那叫什么？ 在禅宗里叫鬼窟，鬼的那个洞啊，就是鬼窟，什么都看不见，然后也不念，就一个黑不溜秋的一个洞。那你将来投胎到哪个地方叫黑洞，叫鬼窟，你将来做那个大鬼王是吧？因为做人家做大鬼王，因为你闭着眼睛什么都不念，你就成佛了。那个都是自欺欺人的，都骗老百姓的，知道？这骗人，自己可以这个很舒服，然后别人还供养你，把你当成大修行。其实说，那是鬼窟啊，你将来做大鬼王的，知道吧？还一个，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要闭着眼睛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要在阴冷里面去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阴冷一定要到。我们讲修行最怕什么？最怕的就是念，失处念头，知道吧？如果念头没有了，那你就一定麻烦，你就在自欺欺人。一个人，你不管你拜佛也好，打坐也好，念经也好，一旦你失处念头的时候，你就是在这个世间的骗妻骗后，你就是个骗子，知道吗？所以观察一下自己是不是骗子，是吧？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吧？就是说很多很现在好多出家人一打坐也不念佛，然后坐在那句话，因为所以呢，这个我们出家人呢 啊一定要注意，在家里要注意，是吧？就是说真的说不能生念啊，念跟一死啊，你就是魔。所以声音冷是呢，因为眼睛睁开它是很累的，是吧？阴冷它是不累的，知道吧？你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个阴声，就是把眼睛一闭，是吧？你净土法门就闭着眼念佛都可以的。禅宗的是他不念啦，他是眼睛要打开一点点。他闭着眼睛他念，我念佛是谁，是吧？他念更不能死，念个阴死，知道？他念更有很深，人道自成一些身心，他那个身心的地方。他那个他的念啊，已经记回去，记回去就变成清虚一片，但是很明了，很清晰的，就这个世界就像镜子一样啊，非常的清晰。我不是模模糊糊的、昏昏沉沉的、阴阴暗暗的，就整个世界灰暗的啊，你就进入到那种不可思议的啊恶道里面去了。所以知道你自己在哪里，就是说宁可抱于西面上，不可捉于云里空，就是说我们要执着于相。这相就是念根的，比方说，哎呀，这个念是不是执着啊？这个念自身是无念的，自身是无念。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它自身是清净的，是吧？所以念到很清净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那个念了自己在念，因为念佛佛念嘛，它是缘起的，是吧？自己在念，很清晰，就是说你专注的这种思想，是吧？如果我们不专注的话，像禅宗做的，这世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是吧？就是声音非常清晰，鸟儿叫的声音，有几种鸟在叫，他一做深深的禅定的时候呢，外面有几个鸟在叫，他都能听得到，并且他们鸟在叫一定的时候呢，鸟就在讲话，跟人家聊天谈恋爱，他都知道，是吧？就是说他那个进入到他的心里面去，那鸟就在干什么，讲这种话，他在骂人，他生气了，他说你搁哪有，今天鸟就是要生气了。他能看得到，知道？所以坐场深圳禅定的时候，那个马毅在叫，哎呦哎呦的叫，都我脚打断了，哎呦哎呦的叫。你看窥基那种大师，他能跟马毅在叫，脚痛了，哎呦哎呦叫了一个晚上，觉得一晚他能听得到。为什么？深圳禅定，大乘菩萨深圳禅定，他是非常清晰，这个世界跟心是一不是二，非常清晰。我不是说什么都不知道，不是这样。我们就说有位大德在军榔上打坐呢，多少天也没有出来。那当然我们从这个禅定来讲，那个世间的禅定呢，世间的禅定它是由进入到无记状态。这种无记状态的话是挺麻烦的，知道吗？就是我们还是啊一坐就是六天多少天过去了，当然是对我们人来讲也非常禅定，也可以到天上去，但是呢对这个法性来讲是有问题，因为他说野猪到面前他都不知道嘛，佛哪有这样的境界呢？佛陀那猪到边个来都不知道哈，就是说这个佛陀是从始到终都非常清晰，非常清晰。像我看到大家很清晰，心越细越清晰，这样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知道？所以呢，要了解啊，这个尊生呢。这个要以文法啊 我拿这个真理我获得觉悟，而觉悟了生死呢，如果你不觉悟的话，生死苦恼不能处理，所以呢就是众生不会觉悟啊，不知道啊，所以执着于虚空，执着于大地，视为我，是吧？他不知道虚空是你的业力，是你的念力，是如来的神力，这是这种话是来自于呢这个欲结菩萨戒里面，欲结有一本经典里面讲的，众生业力不可思议，众生念力不可思议，如来神力不可思议。如果你了解这个世界是你的业力它是没有自信的，就是说这虚空的大力它是没有自信的，就是空。他说空呢，我出现这个相呢，是如来的神力、众生的念力和你的业力，它是以你的业力要关照，它是没有自信，即是空啊。他说我们讲的是这个成心和身体和世界，我们要从这三个方面思维，觉得这个世界是业力，是念力，是如来神力，我们的身体是业力，是念力，是如来神力。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念力，我的身体不会出来，如果我没有业力，我的身体不会出来，如果没有呢这个如来的愿力呢，我们的身体也不会出来了，还有我们的念头，我们的意根呢，这念头，然后这个念头呢，没有这个，如果没有业力，这个念头不会出来，就是我坐在这个地方，我出家，这个念头呢，如果没有业力，它不会显现出来，如果没有念力，那我现在这个念就不能生出来，这个如果没有如来的神力，我们现在这个念头也不能出来，所以我们按照无量寿经来讲，四十二愿是吧？四十二愿。四十二愿就是你现在的这个一根念力，这个你现在能吃饭、能穿衣、能睡觉的这个念力从哪里出来？这个一根从哪里出来？就是阿弥陀佛第四十二愿，四十二愿叫一根愿，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是你要了解，就是说你要了解这样的去你就可以觉悟啊，所以呢，就跟佛陀的真理就会相应。如果你不觉悟的话，那我就对立啊，对立跟世界对立，跟身体对立，跟念力对立，就是有二元，有二元。他说二元就有生灭相，有生灭相就有取舍，有取舍就有爱憎，有爱和嗔恨，有爱和嗔恨就有烦恼、快乐这种种。他说这样的呢，牵挂、忧患。他说一直万国方，都一直万国，因为牵挂后面就是忧患，牵挂后面就是忧患，牵挂过去忧患未来，牵挂过去忧患未来，我们所有的烦恼观经里面讲的很清楚，无量劫的忧患和牵挂，就是说他祈祷佛啊，在这个世界我除了忧患就是牵挂，就是我牵挂我的丈夫在牢房里面被这个不孝的儿子给关起来，完了进入死亡，我又牵挂我的儿子现在跟一个外道在一起，跟提婆达多在一起，他牵挂儿子，牵挂他的丈夫，所以呢内心非常的烦。他忧患什么呢？忧患我这个在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地狱恶鬼出生呢？我忧患我的丈夫将来怎么办啊？我将来我这儿子将来怎么办啊？会要堕地狱，他的忧患，所以哪个又不是呢？对吧？我们所有的忧患都是来自于牵挂，你除了把牵挂就是说一直在翻书，就同一张纸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就不停地辗转不停地辗转，就翻到地狱底下去了，翻到天堂，这个翻呢又回到地狱，又回到天堂，又回到地狱，这样一直在翻，知道吧？翻的都是那个，都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一直在翻，就是翻同样的事情，就是实际上牵挂忧患一直在做这件事，所以呢没办法处理。佛陀看到众生这样的迷惑在里面啊，无尽的大悲啊，兴起大悲，要把众生拔苦，是吧？以此悲心敬畏来济，故名大悲。就是佛陀大悲呢，是不是一下子，不是这一辈子，是敬畏来济，他成佛了，敬畏来济，就是敬畏了，他是一念敬畏来济，知道？他是敬畏来济，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敬畏来济，他能够敬畏了这一念之间。他知道你过去无量劫的事情，知道你的未来无量劫的事情，知道你现在当下的这个无量因和无量的果，这就是他的一念中进入无量劫，他就知道众生 啊，这一念之间啊，敬畏乃至，就是大悲心呢啊，大悲心。所以遇到佛的时候，佛陀一直在敬畏，他能知道你过去无量劫的事情，他知道你自己未来应该怎么样，他知道你当下应该怎么样的得到。所以遇到佛时，就因缘成熟之时，是吧？所以这个因缘，就遇到了佛或者佛的名字。那说这个都是佛陀无尽的大悲在里面现现，要珍惜，如果不珍惜就当面错过。为什么会错过呢？就是你善根不足，很简单，善根因缘不具足，因为不具足过，大悲心不能现前，所以呢你就没有一时伏在社会国啊，一时伏在日大什么光明啊三利亚，你就没有，你就听到的是一本书上面写了几个字，然后看完以后什么都不知道，是吧？所以我们要用虔诚恭敬的心来闻思啊，要闻思。所以故名这个大悲，佛以大悲救度一切世间，故名大悲救世。他是常住在世间的，仅仅记住一切诸佛菩萨都常住在我们现前这一切相上，所以一切相是佛身，一切理也是佛性。你看到一切相吗？这些像是什么？是佛陀的身体，所以呢成为阿弥陀佛法界身，是吧？阿弥陀佛就是说一切像是佛身，一切理是佛心，所以呢清虚之身无机之体，无机之体什么？就是法身，清虚之身就是法界身，就是法界战身阿弥陀佛，法界战身就是虚空身，对吧？所以呢一切色身相位触法就是佛陀的法界身，所以呢八万四千相无量好，这个八万四千相就是法界。你说阿弥陀佛身有多大啊？他说60万亿里，是吧？那个身体是吧？他那个猴化椰子树下来都能够把无量的世界放在里面，也就是说佛陀是法界身，就是我们勉强的说大于千能，清者清光，还者还光，就是。所以佛陀这个你要悟到佛陀的这个法界身，救度一切众生。所以大悲救世啊，佛陀常住在这个世间，法众，后面讲法众，这个诸慧于来愿为此，就是大悲世尊呐，愿为慈慧诸来就是十万亿大众嘛，就是说当时不是这十二个菩萨哦，然后其中呢有十万人，是吧？有十万人，这个十万至众，那都是法身大士，称为法众啊，法众啊，也就是说从法性中有的法身大士，一切法身大士是由法子。法子就是佛性里面出来的八的，所以叫法众，法这个菩萨众，菩萨众就是说菩萨法身菩萨就是菩提萨多嘛，菩提萨多就是心空，叫菩提萨多就法空菩提萨多心空诸佛法空就是尊身。所以菩萨是什么样的身体呢？菩萨的身体，菩萨呢以尊生法界为心，以空为身，知道吗？知道。佛跟菩萨是恰恰相反，懂吗？佛呢以法界为身，以理为心，知道。所以理跟事是不二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佛身上，每秒钟都在佛身上。你的眼在佛陀的身体上，耳朵在佛陀的声音的口上，就是在耳朵上。所以你的耳朵跟佛的耳朵它是同时的，你的眼睛跟佛陀的色是同时的。所以呢，你眼耳鼻舌身意恰恰都在阿弥陀色身相互出发，你就是一个妄想，知道？你就是一个妄想，不知道，所以不能够看到佛陀的法界身。但是呢，就像我看不到太阳的全部，光明的全部。但是呢，我只能领会我现前这一点点，那么这一点点也注意你的眼睛了，所以你的眼怎么出来？从色里面出来，从色里出来；耳朵怎么出来？从声音里出来。 所以呢，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在因果上你可以发现，知道吧？那么说，你可以思维一下，你的眼睛好看不好看，跟哪个有关系？肯定跟色有关系吗？你运口运心来赞美色，你眼睛肯定很好看，是不是？如果你天天对色嗔恨，你的眼睛长得一定很难看。所以眼根是怎么出来？有业力、灭力和欲来神力，是不是？业力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眼睛好看不好看，有你的灭力，你什么样的念，那你眼睛就长什么样的相，是不是？那说，但是呢，如果没有色，那你现在没法出现，是不是？因为没有眼睛，怎么出现眼睛呢？因为道德生活就色身相互触法，我们眼耳鼻舌，那恶毒也是一样的。有人恶毒长得好看，有人恶毒长得不好看的，也跟善恶有关系啊。是你心对外面的这个声音起善想，起恶想，所以能起恶想，它就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呢，很多舆论就可以看出来，他在家里面吵架啊，这个生气啊，身心扭曲啊，在家里面啊，这个孤独、寂寞、烦恼、焦虑不安，然后到了那里，越满脸都是忧愁，是吧？然后心灵踌躇，然后在家里面每天都生气，然后到寺庙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啊，眼睛也好看了，耳朵好看了，变了。为什么会变呢？就因为对外面看也好了，对耳朵听也好，天天佛经嘛，就是闻佛的香嘛，所以呢，嘴巴天天念经了，念佛了嘛，身体常常拜佛了。一年才想出西方极乐相美好的境界，身心肯定会有变化嘛？那你身体为什么会变化呢？是吧？就因为你的心对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产生了好感，所以身体在这个念里面产生业力的转换。那么说我们讲共业，我们定业，就很多这些不叫定业啊，就是说很难转的业，所以很多把它清理叫定业，其实不是叫。佛陀讲过没有定业，业是空的。知道吧？有人讲讲很有定义，我告诉你，要念佛，你可能还会堕到地狱，可是你感受的是佛的世界，知道？那你堕不堕地狱？肯定会堕地狱。但是呢，你到地狱那些都是清凉的，都自在的解脱的。所以呢，先前的地火风水空根师都可以说是地狱，知道吧？但是呢，你的境界改变了，所以那些地狱在你面前也变成清凉，你知道？所以过去讲嘛，就是说恶老汉造恶业堕不堕地狱？当然堕地狱。可是呢，这些人在地狱底下打滚的时候，他是快乐的，知道吧？所以呢，恶业不会现前，也就是呢，重报轻受，就这个意思，是吧？如果你能转，只要你去常常的转，那么说所有的恶业就转为轻啊，一定会转轻的，知道吧？所以你就了解啊，原来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业力是来自于念力，肯定是离不开佛力啊，这个神的力量。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呢，菩萨呢以法界为什么？以法界，以众生为什么？为心，知道吧？你要了解菩萨，我们是菩萨，以众生为心，知道吧？为心。他说他常常牵挂什么呢？他牵挂众生呢没有处理苦啊，他是在众生心中。当然他的身呢以空为身，知道，就是以佛为身，以众生为心，所以叫菩提萨埵，知道。所以呢，佛菩萨度众生的时候恰恰在供养诸佛。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空的，知道，所以他在供养诸佛，诸佛是空。但是呢，空在哪里呢？空在有中，所以呢，他在帮助众生的时候恰恰是空，所以供养诸佛。所以呢，菩萨利益众生，恰恰供养诸佛。就是说，我现在受戒呀，叫什么？我受戒是度常佛，是不是？那我说我在念佛，还是度常佛啊？他说，你受戒啊，或者我布施啊，做善事这一切相，但是在别人看是在度众生，是不是？其实不是在度众生，因为他体是空的。也有空的在供养佛，所以呢，菩萨做一切事情都在供养佛，所以呢，不能够到外面去供养佛，不要到因为呢，就是当下，我现在在讲课的时候，我在大家讲的时候，都是在供养佛。为什么？佛就在当下，它体是空的，这个空呢是藏在佛心中，所以呢，你在上殿的过堂呢，这个在一个出家，一个来发心的出家人。 他说我要行不着三昧，我要回去，我喜欢行不着。我心里想，就是说你执着了，你是有问题的，知道吧？一切法都是跟空性是相应，都在供养佛。明明白白的供养佛的功德，你不知道，你还到哪个地方去执着，知道吧？所以在尊差员都可以，所有开悟的长老啊，是人开悟了以后啊，就找一个差员去尊一尊，他常常供养佛，知道吧？哎，密舍出马的去烧饭，为什么烧饭呢？我要供养佛啊，知道吧？人家能在生活中的供养诸佛，可是能天天执着于众生，是吧？因为你不知道在供养佛，你因为没有悟嘛，所以你不能进入菩提萨埵嘛。菩提萨埵是个法，是个法的名字，知道吧？如果你修行不退的话，一定在菩提萨埵里面，所以常常安住菩提萨埵。萨埵就是一些法的意思，菩提就是佛的意思，菩提萨埵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称为叫菩萨。那么我们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安住菩提萨埵，就是在生活中，就是说你开悟了以后干什么，你明了以后干什么，去烧饭去。不是说你开悟了以后就做大和尚，然后呢你有了本钱可以骄傲了，不是这样的。你明了以后啊，你去找一块差地，你去蹲地行，去尽此一生，跟我三四年四四年有没有关系？为什么呢？我在供养佛，我一辈子来供养佛，不是很大吗？是不是？是因为我们无量寿是有个菜园子，是吧？如果你报化听等了，你就搞一块菜地你去种去吧，是吧？你天天种地，是吧？或者做香灯师，你就做香灯师，安心做香师，每一支香都在供养诸佛，每个礼拜都供养诸佛，就是说每一件离正住成长越来广修供养都是在修供养啊。其实供养是很重要的，知道？离正住成长越来广修供养，广修供养是什么？一根呢、啊，是吧？一根是菩萨戒呀、啊，是不是？他长修供养是一根，离正住成长越来七支，就是身口七支干什么？离正住成长越来，那说是七支为相，一根为体，知道吧？所以菩萨说一根很重要。知道吗？所以就是说你要明了以后的话，你就应该用一根去供养，修供养的话，你的身口也尽在其中，因为我的身口靠意来统摄的。如果你要一根供养，我手口都在供养，是不是？如果你一根不就说就是礼拜礼拜礼拜，但是不知道供养啊，是不是？这是身口七支向上住啊。但是呢你有一根供养，你挖地的要手挖地不？你要身体去不？就是你要口上去占卜，所以口上说生着身口七支，在一根里面它都是圆满的。一根一旦明了以后，你的身口都是在圆满状态。所以呢我们了解一根很重要，有了身口意，一见一见诸佛称赞又来广修供养的这个意，身口意干什么？你占为什么要供养诸佛啊？后面一条就是忏悔业障，是不是？这个忏悔业障，那说身口意，你了解在当下就能，我在挖地的时候就能供养诸佛，我了解在供养诸佛，供养诸佛就是供养什么？供养十方众生心，供养十方众生心，你就在十方众生心中供养。那在十方众生心中供养，就是十方众生都在供养，所以呢你这一念十方在一念之中，一念即十方，懂吗？就是说你在初度还地的时候，他说十方在一念，一念即十方，这个叫十方供养，就是供养诸佛。这个时候忏悔业障，就是带一切众生都可以忏悔业障，所有的业障都可以，就是挖地挖着挖着，所有业障你这个无力之罪都会断除啊，都会断除。所以普贤行愿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你要在诸佛之心那里行普贤行愿，就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要了解你有这样的心态，你就说大悲之身，就大悲之身，诸佛大悲之身，这个般若之心就空心，而菩萨呢以大悲之心这个般若之身啊，藏在般若心里面行大悲心。所以呢这个呢菩萨跟诸佛的关系，菩萨是其等，他以尊胜心而建立，就是其见诸佛，诸佛呢以空身，是吧？以这个尊身为身，以尊身为身，以理为心，这样。那以理为心，它是不动的，理是不动的，知道吗？如果没有菩萨去请 柱会动吗？柱就不会动了。所以呢，尊生呢，在供养诸佛、称赞如来，或者是修种种六度万恨，是以尊生的相。他说他可以起任诸佛，就别人来讲，我现在坐不动，佛是不动的，是吧？佛陀是不动的。但是呢，那菩萨在做什么？在慈悲，慈悲水源度众生，度什么众生呢？度自性众生。自性众生觉得我现在出家了，我问你，我在哪里出家？我在佛心中出家，是不是？出家是什么？众生，是不是？他说诸佛是不动的，出来了一个出家相，这个出家是不是动？是吧？所以呢，不动，佛是不动的，他是没有出家的。人菩萨出家了会什么样呢？佛的心就会随着出家而现出家相。所以你出家之时，这是就是佛的说法之时，知道吧？佛的说法是有尊生其情，所以呢，你在离间诸佛的时候正好是佛说法之时，懂吗？佛陀说法有尊生在离情之时，所以文殊菩萨的离情诸佛在说法，就这个意思，知道吧？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说法是因为文殊菩萨的请，所以请我们不知道，因为口请就请，其实出家就是在请，知道吧？你在挖地就是在请诸佛出世，就是请诸佛给我说法，我这个出家的这个或者挖地或者烧饭，这就是一个法。恰恰呢，从佛心中出，因为顿了，是不是？生虚空，虚空，虚空有应，不敲而不应。在虚空里面可以出现无量声音，如果你不呼它，它会有声音出来吗？所以呢，佛心无着，非扣着而不张，就是佛身是无着的。如果你不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么出来呢？所以呢，扣着才张，呼着才应。所以呢，文殊菩萨呼着，佛就应着，是吧？虚空敲着，就有响声，知道吧？所以呢，佛陀有文殊菩萨请，所以佛才出来说法，等这个意思嘛。把这个意思搞懂了，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菩萨。所以呢，所有的都要我们去请，就是说你尊生有善根出来了，菩萨才会相应。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你要请，你不请我怎么讲你都是无动于衷。就是说你就说蚂蚁，我跟他讲了半天他也听不懂，那你要是听不懂跟蚂蚁有什么区别？你讲，因为蚂蚁不知请嘛，就像他不请他也在请，为什么呢？他做恶也在请恶，做善在请善，是吧？所以呢，他不知道佛在那个地方，他就起恶了，嫉妒啊，嗔恨了，不满了，是吧？比如说师父在讲法，在底下嫉妒，那你起的动的什么念头呢？你看不见诸佛菩萨起善知识，你看到的是嫉妒嗔恨不满。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听法，那蚂蚁在生气，怎么不给我吃啊？我饿得要命啊！他就想吃，是吧？他这个爬来爬去，恐怖的要命，生怕蚂蚁就把他踩死了，所以到处躲，是吧？他只想着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遇到法，他只想着他自己那一点事情。大部分就是都是这个样子，知道吧？那我们现在不能够进入到那种悲惨的状态，所以我们要悟到这个佛哦。原来我出家就是请佛，就是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原来我这个离境诸佛这些东西啊，都在请佛就是而已，是吧？请佛说法而已。这个把佛就是很普贤行愿的最后一段呢，很重要，就是说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界回向。就是特别是情状凡人，情福俱是，都是跟福有关系的。那么说你不能够情状凡人，情福俱是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够随喜以功德。为什么不能随喜以功德呢？因为你业障没有消除，随功能有忏悔业障。那你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去忏悔业障呢？因为你身口意不清净，是吧？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你看这普贤四大愿王，他这个完整的把我们的修行的障碍从这里面一层层的给他开显啊。所以法众啊，所以这个平等法会有十万之众，都是从法性中，都是法身大事，合乎如来的家业，是吧？合当如来的这个大法，是吧？要辗转，要辗转流通， 利益当来者，就是后来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是十万大众，就是为我们呢，为我们就是利益未来的众生啊，这已经到三点了，就这个讲一点就可以，大家思维一下啊，就是说讲多了，大家可能又犯糊涂了。所以稍微讲一点点，大家用更多的时间多思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未有见闻者，
未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尽此以报身，
腾升极乐国，
腾升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